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跟朝鲜官员会谈，为可能的峰会做准备，美朝峰会再上轨，而北京的角色值得玩味，美国舰艇再度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屿12海里，中国当局称坚决反对美国这个行动，台湾说不再忍让，将严格审查来台大陆官方人士的申请，而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贷款和投资，正使得中亚地区和巴尔干西部国家陷入严峻的债务陷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众所瞩目的美国跟朝鲜的会晤。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天证实了，美国官员正在板门店跟朝鲜官员会面，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举行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代表团正在板门店与朝鲜官员谈判，我们继续为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川普在星期天发表推文称，我真的相信朝鲜很有潜力，有朝一日将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和金融的国家。金正恩赞同我这个看法，这将会发生。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和前驻韩国大使金城领导美国代表团从事准备性会谈，有报道说预计这次的会议持续到周二。川普在上个星期四宣布他正在退出预计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但是在星期五他表示峰会可能会恢复。星期五早上在前往海军官校参加毕业典礼之前，川普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告诉记者，我们看看将会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号，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他们很想要会面，我们也想要，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玩手段。周六他说，关于潜在峰会的对话进行得非常好。川普说，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把会开成，是否能够做成一些事情，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取得成功，这对朝鲜将会是很棒的事，对韩国是件很棒的事，对日本很好，对世界也很好，对美国很好，对中国很好，很多人正在为此努力，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问题上意志坚决。金正恩星期六下午在朝韩之间军事戒备森严的边界地区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两位领导人就如何准备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举行的峰会交换了意见。会议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情绪高昂，他在描述星期六与金正恩的这次会晤时说，这就像是朋友之间普通的接触。金正恩仍然致力于去核化。文在寅说，对金正恩来讲，不确定的不是他去核化的意愿，而是美国在跟朝鲜敌对关系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是否能够真正确保他政权的安全。川普此前突然宣布取消美朝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川普说，朝鲜最高官员的敌对言论是他放弃举行峰会的原因，同时也表示朝鲜放弃核武器承诺的担忧。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六曾经表示，白宫赴新加坡的一个先遣小组仍然按计划成型，以备美朝峰会可能举行之所需。朝中社还说，朝韩领导人还同意以后将经常会面。那么美国朝鲜首次峰会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呢，如今再度进入有可能举行的状态。过去一个星期的大起大落的波折，一方面呢可以说使媒体晕头转向，另一方面呢也使北京的角色引人注目。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两天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是否将举行的问题，可谓把世人弄得晕头转向。一贯以报道平时平稳著称的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在过去的两天的报道，堪称这种晕头转向的一种表现。5月25日，也就是在川普总统以金正恩近日来展示出的巨大的和公开的敌意为由，宣布取消跟金的峰会之后， NPR 发表报道，标题是加德纳参议员支持川普决定取消跟朝鲜的会谈。5月26日，在川普宣布他跟金正恩的会谈依然可能如期在6月12日举行之后， NPR 再发报道，标题是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人意料的会谈之后，川普表示与朝鲜的峰会计划继续推进。需要指出的是，被迅速变化的新闻发展弄得晕头转向的不仅是 NPR， 而且例如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跟金正恩的峰会并声言要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准备好采取军事手段应对朝鲜挑衅之后，华盛顿邮报5月25日发表文章，标题是美国能在北朝鲜和伊朗同时打仗吗？外交破裂之后，相关的问题明显起来。在过去的两天里，有关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和美朝峰会的新闻发展令世界媒体和公众晕头转向。这一切是起因于星期六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人意料的再次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举行峰会。文在寅总统随后返回首尔举行记者会，宣布金正恩委员长和我一致认为6月12日美朝峰会应当成功举行，我们对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和永久和平的追求不应当停止。日本产经新闻5月26日从首尔发出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27日发表了昨天跟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谈的结果。文在寅总统说，金正恩表示要通过成功的举行美朝首脑会谈，了结战争与对立的历史，为和平与繁荣共同努力，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非核化。在同一天，路透社从首尔发出的报道说，文在寅总统拒绝说明完全非核化、去核化的定义是什么，并强调平壤和华盛顿应当直接谈判解决有关分歧。川普政府一直要求朝鲜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关闭其 核武器项目。早些时候，川普以金正恩连续发表充满敌意的言论为由取消拟议中的美朝峰会。在此之前，川普总统公开抱怨说金正恩是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会谈之后突然变调，并发出强硬的好战言论的。因此就平壤跟华盛顿和首尔打交道而言，中国的态度和言行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日本经济新闻从北京发出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27日表示，美国和朝鲜首脑表示愿意按照原先的计划在6月12日举行峰会，中国对此予以期待，并称赞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朝鲜半岛的去核化与和平。陆康强调，中国将继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展示了一种加强中介角色的姿态。然而中国也可能是夹在美国朝鲜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川普总统5月24日宣布取消美朝首脑会谈，中国外交部做出的正式反应比日本、韩国、俄罗斯晚了18个小时，而且中国当时只是表示遗憾，没有批判的词语，显示出中国一方面力图避免刺激美朝双方，另一方面也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这也可能是因为金正恩首先寻求的跟美国调停的中间人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众所瞩目的川金会经历了戏剧性的峰回路转，目前看来呢，再度回到正轨。关于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安排工作还有外交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也做了下面的连线报道。
叶斌，你好。
你好，许波。
川普总统他取消了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后呢，出现了随即一连串的各种反应，谈判大门重新敞开了。那么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和去核问题都有哪些最新的发展呢？叶斌。
是的，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会谈呢是会如期举行。朝韩的首脑在板门店朝鲜一侧呢举行了第二次会晤。那么朝鲜半岛近来发生的波折似乎是有所缓和。那么美国已经派出一个小组前往朝鲜，带队的呢就是前任美国六方会谈的代表金城。那么他们去商讨即将到来的美朝峰会。据白宫官员透露呢，这个白宫的副幕僚长乔哈金正在率领另一个代表团在新加坡安排川金会的相关事宜。那么文在寅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新加坡峰会以后呢，力挽狂澜，这个恢复了和解的气氛，帮助重启了谈判大门。那么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黄载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呢文在寅的支持率高达75%。说明韩国社会对其这个对朝政策和对外政策呢相当认可。黄展浩说，文在寅希望朝鲜问题能够速战速决。他构想呢，在川金会当天由美朝韩三方签订去核协议，那么第二天会邀请中国参加，那么美中朝韩四方签订和平协议。但是呢，在板门店宣言中呢，写的不够清楚。实际上是并非只让美朝韩三方决定朝鲜半岛的未来，而把北京边缘化。那么黄载浩还指出，朝鲜问题的最终解决进程中呢，中国的分量仍然很重。对于美朝在去核方式上的分歧呢，黄载浩表示，他认为会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法，但是会分几个阶段，不会这个太多，也不会太久。那么他说，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就应该大体或者基本完成。他还指出，这是包括美国坚持的彻底不可逆可核查的去核和朝鲜承诺的分阶段同步去核的折中方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形式是一揽解决，内容是这个同步阶段性的，一揽解决，然后呢内容是给朝鲜有一点面子的，这可能折中出来吧。
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在推特上表示，他确信朝鲜拥有巨大的潜力，将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而金正恩呢也同意他的观点。韩国方面今天传来的新的消息是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能也要前往新加坡加入美朝峰会。如果文在寅能够参加美朝峰会，那么原先计划的双边会谈将变成三方会谈。至于文在寅是否能够成行，韩国方面称要看美朝双方的讨论结果。此前有传闻说呢，习近平可能也会前往新加坡，不过目前呢，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的表态。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国内上个周末呢，一些公立学校教师上街要求发还拖欠的工资，解决待遇问题。据说呢，还有人被暴力执法，引起了网民的批评。那么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周日上午，一些安徽六安市、这个金安、玉安等区县公立学校的教师呢，到六安市政府外面集体讨薪，遭到当局强力维稳。有报道说，这些教师工资被拖欠超过一年，网络视频显示有多名教师被警察按倒在地，一名女老师呢被打伤，还有的被戴上手铐。 美国之音打电话给一名陆安的教师，他说他们的朋友圈里传播了有关的消息，据说呢公安有暴力执法行为。那么陆安市公安局发公告称呢，上访教师扰乱公共秩序，如果有殴打教师的行为呢，这个欢迎举报。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到陆安市教育局，对方呢否认有教师被打，说网上的视频呢不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我询问情况的录音。
这个解决待遇问题的那些教师啊，现在他们情况怎么样？
这个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人被打伤？
这个那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们怎么处理呢呀？
我们现在还正在制定相应的方案，马上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啊。
被抓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没有被抓的。
不是有人被戴手铐吗？带走了吗？
没有，那网上传的都不实的。
那就是那个照片的那个反扣的戴手铐带走的那个人，不是你们的教师吗？
就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清楚，你们可能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公安局。
确实没有人被抓。
对，是的。
有人被打吗？
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举报呢？
这个我就不清了，不好意思啊。
你们什么时候会出来这个解决问题呢？
那么据说陆安当局呢事先对于教师集体维权活动的情报呢是已经知晓，网络上图片显示一些老师收到短信，被要求不要参与维权活动，也不要传播视频等等。那么据悉陆安市各行各行政单位啊工作人员，这个市值各学校的老师都拿到了这个绩效工资，但是一些农村学校的老师却没有拿到。那么陆安维权教师被警察粗暴对待，引发了公愤。官方《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希望地方政府善待教师。而陆安教师维权遭粗暴对待，引发广泛讨论。微博上的很多图片、视频呢，很快就被删除。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两艘美国海军舰只星期天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中国当局称坚决反对美国这一行动。路透社援引来自美军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说，美军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当天驶入西沙群岛多个有争议的岛屿12海里以内，并在中建岛永兴岛附近进行了机动训练。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军官员说，这次航行是几个月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但在美中两国贸易纠纷还没有化解，美国跟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之际，这个被中国认为是挑战主权之举可能会再次的触怒北京。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天说，这两艘美国军舰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军队当即行动，派遣机舰依法对美国舰队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在本月中旬的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永兴岛上部署有防空导弹发射车和反舰导弹。中国稍早之前还说，中国最先进的轰6K轰炸机在西沙群岛进行起降训练。上个星期，五角大楼宣布取消对中国军舰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称这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的初步反应，预示美军还计划在那里采取更多的行动。那么，中国加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与此同时呢，抵抗中国军事化行为的各股力量正在增强，并且可能在即将召开的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上得到凝聚，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来对抗北京。中国不顾2016年一个国际仲裁庭的判决，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在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大规模填海造地，之后呢，继续军事化行动。今年五月初，美国媒体引用情报人士的话说，中国首次在多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静悄悄地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两个星期后，中国军方公开地宣布，中国空军的轰6K轰炸机 近日在南中国海岛礁进行了起降训练，这是中国最先进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第一次在争议海域起降，这也是中国把这个重要的国际航道必经水域迅速军事化的又一个最新发展。但是呢，批评跟抵制北京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声音跟行动也正在增强。5月10号，马来西亚新当选的总理马哈蒂尔他接受采访时，他就说马来西亚在这个海域的确拥有一些岛屿，这个主权必须要得到维护。紧接着5月18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哈里斯上将在司令部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府文官长梅蒂亚尔所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以后呢，曾经要求美军停止跟菲律宾军队的年度军演，而这次菲律宾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访问。南中国海问题据信是双方会谈的焦点。到了5月21号，越南称中国远程轰炸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起降，严重侵犯了越南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并且要求中国停止在那里的军事化行动。5月23号，美国国防部宣布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的邀请。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是对中国继续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做出的初步反应。到了5月25号，美国华盛顿智库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称菲律宾重新启动了斯普拉特里群岛第二大自然岛帕加萨岛上面的机场跑道翻修工程。北京称帕加萨岛是中国拥有主权的中越岛，与它控制的主碧礁只相隔12海里。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在28号表示，作为正当防卫的必要措施，将加强对中国大陆各级政府人员来台申请的审查力度。另一方面呢，外交部部长吴钊燮表示，面对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永远都不会放弃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星期1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单月丢失两邦交国、我外交情势具体评估及面临重大外交危机、我政府不再忍让之应应策略接受质询时表示，为了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台湾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过去2年多来，中共当局拒绝两岸官方互动，透过沟通对话来解决分歧。他说，中共当局透过相当多的来台人士进行统战分化，这些都破坏了两岸良性互动的基础。
我们这一次呢，决定针对中国各级的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人士申请来台的案子进行严格审查。
不过邱垂正也强调，台湾对于中国大陆一般正常来台观光、来台就学以及一般的专业或者是商务人士来台的申请没有紧缩，仍然维持现有的机制。5月24号，布基纳法索宣布同台湾断交，这是台湾不到一个月内失去的第二个邦交国。5月1日，多米尼加宣布同台湾断交。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刚刚2年，台湾丧失了4个邦交国，从22个下降到18个。5月22号，蔡英文在抨击北京当局用政治手段阻挠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时还表示，面对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不过在台湾再失去一个邦交国之后，蔡英文24号强硬表示，面对中国挖角台湾的邦交国，中国的这些去台湾主权化的蛮横作为已经挑战台湾社会的底线，台湾不会再忍让。蔡英文26号在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时表示， 中国军机绕台，在外交上打压台湾，甚至于让我们的友邦与我断交，干扰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粗暴的政治动作，都显示中国正在改变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指责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承认九二共识是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认为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得到蔡英文总统的背书是在破坏两岸的现状。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说，
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结果，现在其实中国大陆的很多政策，包括共机绕台，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有可能是雪崩式的断交，其实都是针对民进党两岸政策来。所以你刚才讲说这是两件事情，其实两岸跟外交关系其实就是联动在一起。
在野党国民党担心蔡英文宣示的不会再忍让，可能会让两岸关系出现全面倒退和恶化，大陆游客不再来台。李彦秀警告说，千万不要让国际社会认为台湾是个麻烦的制造者。国民党声言，当年跟北京中共当局达成的九二共识是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是北京早已经明确而正式的声明，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北京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所谓的各自表述，从一开始就没有。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过去一年多来，台湾跟理念相近国家的关系的确有很大的进展，尤其是跟美国的关系，不管是跟国会行政部门或者是高层的交流，或者是对台湾实质关系的提升等等。不过吴钊燮承认台湾18个邦交国中国大陆都在交往，但他否认台湾跟目前唯一的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的关系会出现变数。他说，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306月份来台湾访问，参加他儿子的毕业典礼。他还指出，斯威士兰向台湾保证两国的邦交关系稳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希望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上能拍一张非洲的全家福。观察人士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如愿拍一张非洲的全家福，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将丧失殆尽。对于北京咄咄逼人的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外交部长吴钊燮引用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说，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纪念六四29周年大游行5月27号星期天下午在香港举行，活动的主轴是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次抗议者的诉求仍然是悼六四、释放民运人士等等。组织者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权现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次集会游行星期天，也就是5月27日在香港举行，集结地点湾仔休顿篮球场一带，下午3点气温高达34摄氏度。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等发表感言，回顾29年前中国内地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特别是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要求平反89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组织者说，中国目前的人权形势继续恶化，尤其是一批709律师仍然非法关押，解除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监控是集会游行的另外一大诉求。报道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访华期间会见了一批709律师的家属。对此，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德国总理到访中国，我相信中间也看到西方国家他们还是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六四，包括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情况，包括维权律师的状况。当然我们是希望无论是一些厮杀的时候公开的时候，西方国家都应该更多的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因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人权其中的 一个传人理事国人权也是他们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更多的要面向国际对中国来讲我们希望这个人权方面能够有更大的一些改善。
参加集会游行的包括香港和海外地区的近百个团体，中外联署者近千人，其中一些人已经逝世。参加游行的人数还有待组织者和警方的各自宣布。参加游行的美国人布莱恩·科恩十年前来港教授英文，每年都参加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coming up on the 29th anniversary of the 1989 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如你所知，这次活动是纪念即将到来的1989年民主抗议活动29周年。这里是共产党控制区内唯一可以自由纪念以天安门大屠杀为终结的那场事件的地方。为了中国和香港的希望，香港人民多年来一直为民主而奋斗。六四发生后这么多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香港一样还有这么多人在纪念，这一点真的很特殊。游行活动在香港警方疏导下和指挥下，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进，途经香港中环金融商业区，目的地是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所在地。活动期间，一名手持中共党旗的妇女突然出现，带来骚动。原以为是亲北京人士来闹场，后来弄清她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一名抗议人士。一名来自河南的男性穆斯林也主动向美国之音表达了对内地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针对六四，中国政府迄今的官方说法是1989年夏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政治风波，当局已经为此做出了结论。不过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从来没有平息，按照组织者的计划，纪念六四29周年的烛光晚会6月4日晚将在香港维园足球场举行，届时围绕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将达到高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呢，中国的贷款和投资正使得中亚地区和巴尔干西部国家陷入严峻的债务陷阱。一些中亚国家更担心中国债务的急剧上升可能使这些国家丧失主权和独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欠中国的债务急剧上升，以及中国提供的贷款同当地的腐败紧密相连，这些议题正成为这个中亚国家各界最近关注的焦点。吉尔吉斯议会的许多议员几天前呼吁应该针对中国对吉尔吉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提供的所有投资贷款项目展开调查。议员雷斯帕伊夫说，在吉尔吉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几家中国企业的活动让人怀疑中国公司改建的比什凯克中央供热中心项目的后果有目共睹。现在还应该调查中国公司施工的高压输电项目。议员苏莱伊马诺夫说，中国贷款正严重威胁吉尔吉斯的国家主权。议员扎帕罗夫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吉尔吉斯的最大债主，在吉尔吉斯的外债中，中国债务已经高达占44%。最可怕的是吉尔吉斯过几年后无力向中国还债，吉尔吉斯可能丧失国家独立。中国几年前曾经向吉尔吉斯提供了3亿8000多万美元的贷款，帮助比什凯克中央供热中心改建。贷款条件包括由一家中国公司负责项目的施工。但这一项目完工后，中央供热中心今年1月在-30度的严寒中突然发生故障，导致首都比什凯克的许多居民住宅的室内温度下降到了0度。吉尔吉斯议会和政府内阁分别组建了两个委员会，分别调查这起事件。多名能源企业的主管也被逮捕。虽然发生故障的是 中央供热中心的上个世纪60年代启用的旧机组，而中国公司承建的新机组仍然照常运转。但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贷款涉及腐败。比什凯克之声报道说，许多市民认为中国的贷款并不是为了改建能源项目，而是为了让腐败官员发财致富。中国贷款中的3亿美元直接打入到了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在维京群岛所注册的公司的账户。一些吉尔吉斯议员已经呼吁取消对这位前总统的豁免权，并对他进行调查。吉尔吉斯社会关注中国贷款威胁国家安全以及滋生腐败之际，中国与吉尔吉斯两国官方正积极准备吉尔吉斯现任总统下个月访华，参加在青岛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刚刚离任的吉尔吉斯总理伊萨科夫最近在议会表示，中国大使不久前会晤吉尔吉斯外长时表达了愤怒，称吉尔吉斯正在羞辱中国。许多中亚问题学者认为，吉尔吉斯拥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吉尔吉斯不但是最亲俄的中亚国家，也是反中国情绪最强烈的中亚国家之一。吉尔吉斯经济学家罗西莫夫说，虽然一些吉尔吉斯官员腐败缺乏道德良知，但中国对吉尔吉斯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些投资和贷款也十分短视，不仅不能赢得民心，反而加剧了当地社会对中国的反感。中国未来为了改变在当地社会中的形象而做出的投入可能会更多。吉尔吉斯政治学者舍斯塔科夫说，中国应该证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中国的贷款不是为了喂养腐败官员，而是为了当地民众。他说，中国贷款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在吉尔吉斯兴建公路，中国因此获利巨大，吉尔吉斯的商店中全被中国商品占领。一家吉尔吉斯媒体计算后认为，为了偿还中国的债务，贫困仅拥有600万人口的吉尔吉斯将负担沉重，每个吉尔吉斯人将分摊703美元，相当于吉尔吉斯人3个月的工资。最近在比什凯克晚报所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当地政治学者比尔达科夫说，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已经跌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政治学者乌穆尔扎科夫说，中国放贷时知道吉尔吉斯无力还债，中国未来可能会获得吉尔吉斯的矿产、能源甚至是领土。时事评论人士阿克涅耶夫说，另一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由于无力偿还中国的债务，听说已经把巴达克山双方过去有争议的一些领土交给了中国，中国目前已经派兵驻扎，吉尔吉斯应该引起警惕。塔吉克斯坦欠中国的债务的形势比吉尔吉斯更加严峻，在塔吉克的外债中，中国债务已经达到一半。塔吉克经济学家乌马洛夫说，中国正逐渐把塔吉克拖入债务陷阱，塔吉克无力还债，将可能拿矿产资源、战略企业甚至是领土向中国抵债。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诺杰敏佐夫说，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的投资是俄罗斯的10倍，中国目前已经挤走俄罗斯，成为塔吉克的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人，并控制了塔吉克的黄金开采、铝业生产等领域。中国的华为、中兴等公司已经掌握了塔吉克的移动通讯服务。一些塔吉克学者警告说，中国大举借贷不但使当地官员更加腐败，塔吉克甚至可能变成中国的殖民地或是一个省。学者哈米多夫说，中国不会白白给钱，塔吉克对中国的依赖会进一步加深。塔吉克时事评论人士纳尔吉耶夫说，中国还无偿向塔吉克国防部援建了军官大楼，这使两国军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说，新疆和阿富汗的局势 是中国向塔吉克军方提供了其他各种援助。塔吉克官员说，中国还答应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塔吉克兴建政府大厦和议会大厦两处建筑。一名塔吉克建筑官员说，中国已经表示只管开工建设，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塔吉克前财政部长说，塔吉克知道大举借债将依赖中国，但由于经济贫困，俄罗斯经济危机造成在那里打工的塔吉克人回家汇款的数量减少，除了向中国借钱外，塔吉克没有别的选择。塔吉克媒体说，中国贷款主要用于在塔吉克兴建连接新疆和吉尔吉斯的公路网，有的公路地段甚至位于帕米尔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此外，中国贷款也用于兴建高压输电线等基础设施。中国给中亚国家的贷款通常不带任何政治条件，而且利息低，时间长，因此受到中亚等国的欢迎。但中国贷款通常要求使用中国公司的服务、设备和建筑材料等。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土库曼斯坦也大举向中国借债，但由于土库曼的封闭，外界很难了解土库曼欠中国债务的具体情况，因此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这三个中亚国家目前都非常依赖中国。他说，在债务问题上处理较好的中亚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欠中国的债务最少，乌兹别克外债中中国债务的比例很低，但乌兹别克新总统执政之后形势可能改变。格罗金说，中亚地区中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贷款和投资规模最大，但乌兹别克斯坦比哈萨克斯坦人口多，市场大，因此中国特别对乌兹别克市场感兴趣。他说，中国贷款是中亚极少部分权贵阶层致富，但并没有实际促进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未给当地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亚媒体报道，在哈萨克的外债比例中，中国排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名列第四位。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多夫说，中国借助于撒钱和贷款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而中亚各国政府也不拒绝中国给的钱。库尔多夫说，中国的战略是在中亚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使这个后方不给中国添麻烦，使分离势力不进入新疆，同时把中亚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不过他认为，中国在中亚的策略目前仍然非常小心谨慎，因为中国今天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南中国海和台湾等问题。与此同时，巴尔干地区国家也面临着与中亚国家相类似的处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对巴尔干西部地区大举投资和贷款，兴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使这一地区国家的债务风险大幅上升。形势最为严峻的是黑山共和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经过艰难的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各方的评论家就协议、就美中双方的得失发出观点各异的评论，中国官方和中国网民也发出了迥然不同的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在美中协议公布之后，中国网民发出两种欢呼，一种是讽刺性的欢呼，声言中国人民因为美帝对伟大祖国中国施加的压力，从而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中国承诺今后要增加进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国人靠敌国的帮助获得了实惠。美帝是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昵称。另一种欢呼是半真半假， 真实居多，但真实中显然包含着一些不可思议和担心好事不会长久。这种欢呼声言拜美中贸易谈判之赐，中国网民突然可以不用翻墙就可以用智能手机阅览往日无法阅览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了。现在还不清楚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是否就网络封锁问题达成过什么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协议或谅解。中国当局今日的网络开放举措是否真的是美国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早些时候，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都抱怨说，中国共产党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而采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限制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自由，不但导致中国的学术和科研人员无法获取外国资料，也导致中国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难以进行商业通讯。此外，美国工商业界以及美国国会早就有人抱怨说，在商业活动大规模转移到互联网上的当今世界，中共当局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画地为牢、对外封闭的局域网，是另一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构成了重大的阻碍。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眼下开放 BBC、 CNN、 CNBC 等外国网站究竟是今后更广泛的开放的先声，还只是虚晃一枪。中国当局今后将继续维持中国的局域网，并禁止中国网民设法绕过中共当局设置的信息封锁访问外国网站。早些时候，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发布法规，禁止网民翻墙访问外国网站，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并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中国网民拿不准中国的互联网过去几天突然呈现一种罕见的开放，究竟是幻影还是真开放的同时，世界媒体和美国政界也好像拿不准美中两国星期五3月18日达成的贸易协议究竟是好协议还是坏协议，对谁好对谁坏。在美国媒体和世界媒体就美中贸易协议议论纷纷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发动了整齐一致的宣传运动，声言美中贸易停战是两国的共同胜利，是美中双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评论称，这次中美签署的协议遵循了两国双赢的原则，美方将获得大幅减少贸易逆差的机会，中国将实现有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所需产品从美方的稳定购买。路透社5月20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同意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但协议中不见2000亿美元的踪影。报道说，美中两国星期六发表声明称，中国同意显著增加购买美国的商品和劳务，但声明没有提到白宫早些时候宣扬的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的目标。声明说，双方将进行高层协商，以积极行动的方式寻求解决经济和贸易问题，但没有提到关税问题。声明说，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共识，认为需要创造有利条件增加制造品和劳务的贸易，但是这可能是指中国先前承诺要向劳务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路透社的报道说，新华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评论，声言两国声明是双赢的良好典范，声称两国协议将有助于美国通过对中国的更多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使中国可以使自己的进口多样化，提升进口品的质量。该评论还声言，中国一直抵抗美方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从来没有妥协，也没有接受限制性条件。日本经济新闻5月20日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报道说，美中两国19日就17日 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进口的物品和劳务，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声明没有提美国撤销拟议中的对中国的制裁。声明说，两国就解决今后的贸易问题进行高层接触。在协议达成过了一天，双方才发表共同声明，这是不同寻常的。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共同声明说双方认为有必要保护知识产权。美国方面批评中国为了培育本国的产业而抢要美国企业转移技术，并决定对中国实施制裁。在19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中国承诺将修改包括专利法在内的有关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两国的共同声明没有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大公司中兴通讯的制裁问题。美国商务部早些时候就中兴违反协议向伊朗和朝鲜出口设备的问题对中兴进行了制裁。中兴因为缺乏重要的配件，停止了智能生产手机，陷入经营危机。川普总统早些后表示要缓和对中兴的制裁。中美两国在幕后继续探寻解决方案。总体来说，美国媒体对这次川普政府主导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达成不太看好。这种不太看好的情绪在美国名列前茅的工商新闻报纸《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有特别清楚的反映。该报5月19日发表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驳回了美国要求缩小贸易逆差的目标》。报道的导语是，川普政府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让中国接受其要求减少对美国入超2000亿美元，但是没有成功。在两天的争吵谈判之后，中国官员拒绝接受任何确定的目标。川普总统截至目前一直特别喜欢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之所以有今天的这种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甚至是好像是接受强奸的局面，都是因为先前的政府太无能，不会跟中国谈判，因此让中国长期白白地赚美国的便宜。眼下川普政府主导的跟中国的贸易谈判也面临同样的批评。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明确警告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谈判中不要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耍了。路透社的报道说，美中共同声明对川普政府所提出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问题含糊其辞，只是说双方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极其重要，中国将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其中包括专利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贸易专家表示，川普可能更重视为狭窄的贸易赤字问题，而忽略他们所说的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的问题。一些经济专家表示，中国所答应的任何增加进口的协议都很容易作废。中国先前多次承诺要尊重知识产权，但过后这些承诺都没有付诸实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韩国官员表示，文在寅总统可能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峰会，他是否列席将取决于美朝峰会前的准备性会谈进展如何。不过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这场峰会，由于川普公开提出取消之后，川金峰会是否举行目前悬而未决。各种迹象显示，双方一直在努力使峰会重新走上正轨。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六晚间指出，金正恩与川普总统原定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意志坚决。川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方派出的小组正在朝鲜与朝方讨论峰会事宜。白宫发言人也表示，赴新加坡的一个先遣小组仍然按计划成行。与此同时，从一开始便从中斡旋、努力促成美朝峰会的文在寅总统，周六应金正恩的邀请，在非军事区的朝鲜一方参加了未事先公布的会谈。青瓦台的官员周一表示，两位领导人为如何成功举办美朝峰会交换了意见，也初步讨论了文在寅参与峰会的可能性。韩国官员说，是有关峰会讨论的结果如何，文在寅总统有可能参加新加坡的峰会。美国民众星期一度过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这个三天的假期是美国夏季休假季节的非正式开始，很多家庭进行烧烤或前往海滨公园或营地休闲。每年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则是为了缅怀美国历史上所有阵亡的军人。在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都有各种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向无名战士墓致敬花圈。国会1971年宣布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日子是全国的联邦假日。阵亡将士日最早开始于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865年，其后50年一般只纪念在内战中阵亡的军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扩大到包括所有战争中死亡的将士。跟往年一样，数以千计的老兵和他人士骑着摩托车云集首都华盛顿参加滚雷行动，车驶过国家大教堂附近的多个纪念碑，纪念在战争中失踪的军人，希望提高对战俘以及战争失踪军人的公众意识。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星期一在河内访问，并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民启动了澳越外交部长级会议的首轮会议。澳越外交部长级会议是两国政府首脑今年三月确定的澳越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一个制度化沟通平台。在启程开始访问前，毕晓普他说，澳越两国将通过在防务与安全、执法、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两艘美国海军舰只星期天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中国当局称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行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